好，各位莲友大家晚安，请看今天发的讲义。上一次我们讲到第六谛，它有六个条件。给我一份讲义好吗？对不起。第六谛第五个条件，这个讲义跟上次发的有点不同，很对不起，因为中国话说好事多磨，后来我回去校对，我才发现有些我在排版上呢，有些字呢是变动的，所以有一点混乱。那所以从第一谛开始，欢喜谛，从第十八页，然后呢，我有重新排版过。那上一次前面发给你的呢，那你就当回收纸好了。好，请看二十四页到第四谛。这里讲到回收纸，有莲友曾经问过我说，师父我们在印光大师文钞里面说，佛经抄写的佛经啊，现在台湾有很多道场也有鼓励写经，写心经、法华经、地藏经，那现在我们像我们电脑印了经文啊，有印正反面，那不要了怎么办呢？没错，印光大师他当时是在清末明初，他讲的方法是说，第一你对佛经要有恭敬心，第二不可以起恶心去破坏，假如这个佛像或佛经已经到坏到不能用的话，那你就呢念大悲咒或念佛号把它烧掉，那个灰它必须要把它装在袋子里，不可以跟一般的垃圾的袋子丢在一起，还要特别拿到海边，然后把它丢到海里面。当然这是印光大师慈悲建议的地方，可是现在的时代不一样啊，现在在海边里面若没有经过申请，你连海里面撒骨灰啊都是违法的，所以环境不同，但是精神是一样的，他的目的就是要有恭敬心。所以假如像这样子的回收纸怎么办？那现在有很多佛经的结缘品也是用再生纸做的，所以重点是在你的心有没有恭敬心，你没有起恶心去破坏佛经或破坏佛像。那现在呢，像这些纸可以买一个割纸机啊，把它割碎然后重新单独再分开，现在台北市也管得非常严，垃圾都要分类，我觉得非常好。刚开始呢因为塑胶袋的关系，弄得很多人呢也有不同的声音抗议，可是各位有没有发现，很多人不用塑胶袋改用什么纸袋，所以最重要是我们要有这个环保的概念。的的确确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你想想我们全世界现在资讯发达，以及我们现在人类的享受都是快速速食的食品，你知道我们每天全球所造的垃圾有多少吗？这个比释迦牟尼佛2500年前那个的时代，这垃圾的成长率是太可怕了。而且我们每一年全世界有多少的人口造成了很多的所谓的食物不足啊，我觉得作为一个佛教徒眼光应该放远一点，精神它是不变，但是它的方法是可以改变的，所以你只要用那个纸把它切割，然后你心中存着念佛的心，对佛宝法宝僧宝有恭敬的心，这个是可以回收，回收以后它会经过很好的消毒处理，然后很多现在的佛教的结缘用品乃至广告纸也都用再生纸，这是非常好。因为为什么呢？讲到圣义地来说，纸也本身是空性的不要因为呢一点点的纸然后又过度升起烦恼。请看24页宴会地，这就是在讲经当中相关的建议。因为我知道坐在最后面的莲友抄笔记抄得很辛苦，我没有办法，因为目前场地的设备就是这样。25页有南圣地，南圣地里面呢应该建议大家去读大智度论第49卷八趣品第20，全部去读，我只是把它摘要 Q&A， 它有很多的问题。26页现前地，现前地里面呢上次提了很多部经论，比如说大乘理趣六波罗蜜经、菩提资粮论、宝积经的菩萨藏，跟大智度论也有六波罗蜜，瑜伽师地论也有菩萨地。中国人是很有福报的，中国人 有很多很多经过很多的高僧大德冒着生命危险而来的取经啊，我觉得我们佛弟子应该珍惜。看27页，上一次就是讲到第六地的第三项、第四项跟第五项，以布施波罗蜜代替六部波罗蜜。那所有的这个杂含经、大乘本身心地观经跟大宝积经，通通呢，哎，讲义我都打上去了。好，今天先看第28页，第六地的第六个条件，菩萨对于自己生生世世不怀疑甚深的佛法，这一点很不容易。须菩提，是名菩萨摩诃萨住第六地当中修般若波罗蜜地，应该圆满的六个条件，而且要远离六种不好的法。请看幻灯片，幻灯片里面有写，云何菩萨不疑生法呢？信功德力故，是为菩萨住第六地，远离六种法。假如您要找这个补充资料的话，是在第14页的第10行原文啊。菩萨为什么会不怀疑佛法呢？疑，在白法明门论讲，贪嗔痴慢疑，还有加上一个恶见，也就是不正见。其实我们会起贪嗔痴还有骄慢，上次我们讲骄慢讲得很详细，怀疑也是一种烦恼，怀疑也是一种障碍你学佛的一个很大的关键。怀疑当中，因为你有产生不正确的见解，所以这里讲菩萨要不怀疑甚深的佛法，是因为相信佛法僧三宝的功德力，这个是叫做信功德力。当然你这里会说，师父你也出家了，我们也学佛十几二十年了，难道我不相信佛法吗？学佛不是用年资而算，而是说在这个疑呢，有时候是会必须在境界里考验出来的。比方说像台湾，我无意中有时候会看到很多传播媒体都会讲很多三世因果啊，或是灵异故事啊，其实讲这些最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得到收视率啊。可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一般人很不容易去分辨。纵使有很多佛教徒他也知道要因缘果报，可是因缘果报也有深浅，当你面对很大很大的困难的时候，你对佛法怀不怀疑呢？其实这是要透过检查跟考验的。今年我去中国大陆朝 五台山跟峨眉山，很高兴见到90岁的孟参老和尚，哎，他也算是我的善知识，因为我跟他学地藏法门跟华严经。他讲了一个故事，在座有些莲友也因为一起去朝圣也听过。他说有一个莲友呢，他供佛菩萨，供了一尊地藏菩萨，他有9个儿子。那这个儿子9个儿子呢，在没有学佛的时候很多很孝子贤孙，结果人家劝他说，哎呀，你的福报不够，障碍很多啊，你应该供地藏菩萨，念地藏菩萨。结果他一拜地藏菩萨以后呢，对不对？2个月就死一个儿子。他说不拜还好，一拜呢，我9个儿子通通都死光了。他非常的怨恨。结果等到9个儿子以后呢，死光以后，那他拜地藏菩萨，那他早晚还是会烧香啊，念地藏菩萨圣号。到了第9个，他最心爱的小儿子都死了之后，他突然破口大骂地藏菩萨了。他说，你们佛菩萨发愿不是护念众生吗？怎么我没供你还好，我一供了你以后呢，我9个儿子全部都死光光了，连传宗接代都没有。这时候他骂完以后，很不高兴的去睡觉了。睡完觉的时候突然梦见地藏菩萨现身，他说，某某某啊，明天早上一大清早的时候，露天还没有刚亮的时候，请你到你村庄的一个大河边，你到那边你就知道为什么你的怨气啊放不下。结果他一大早就醒了，醒了呢大概还3-4点， 那天公那个公鸡还没有叫，然后他就走到河边。河边呢，他心里觉得蛮恐怖的，毛生生的，因为天还没有亮嘛，他心中惦念怎么办？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地藏菩萨，还是加点念吧。惦念念的时候，在那边的时候，他看到地藏菩萨，对不对？从河边里的对面的河岸这样飞过来，结果地藏菩萨一放神通，就跟他说：“你看水中的静影吧。”就他看到老大了，就破口大骂说：“过去你欠我的钱，所以你逃掉，我这辈子就是做你的冤亲债主，所以我来投胎做你儿子。”老大呢？老大骂完了就不见了，换老二。老二说：“你过去呢占了我第二个的小老婆，我非常气，我想杀你。可是呢，你那时候有保镖保护你，我也没有得到我应该得到的报复。从第一个到第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到第九个，全部都骂光了。”这时候呢，地藏菩萨问他说：“你现在心安了吧？”他当下流了眼泪，跪着对虚空中的地藏菩萨忏悔。这个故事是孟仓老和尚亲口说的。很多的人都不愿意相信因果，也不太愿意去面对因果，面对因果要有勇气。第三，你看到了因缘果报呢，你还会去否认跟狡辩。就像世间大家都知道，律师本来是一个很好的行业，可是你也知道，很多很多的律师为人家包红包走后门，律师可以为得到自己私人利益，真话也说假话。所以当我去看中国大陆朝圣的时候，我对我们的伟大的祖国啊，对不起，我们学生时代的时候，我们也是被这个党部训练出来，伟大的祖国，中国人真的在进步了。但是中国人在中国大陆的电视上，你也会看到他打什么道德与法治啊。可见呢，我们很不幸的在台湾，我们会买到很多中药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为什么都会吃死人呢？很多我甚至知道中国大陆朋友是跑到别的国家去买自己的中药，为什么？比方说到新加坡，他到新加坡去买同仁堂的药，我说诶，你怎么不回北京买，在这里买呢？因为中国大陆的药经过新加坡的时候，新加坡有严格的管制的卫生局是用仪器一个一个扫描检查的，只要是假的药立刻都被撤下来而且退回。所以当人心没有道德没有法治的时候，不管他是不是佛教徒啊，天下都会大乱的。所以佛教徒对这个深信因果也是有深浅，真正境界来的时候，你才会知道说，原来啊，我对佛法所深信的浅啊，这个信啊是很浅很浅，浅到连一盆水的深度都没有。当然这个时候要怎么办？要忏悔。好，先看下面的幻灯片，在讲义28页有讲，大智度论里面说，菩萨如何做到生生世世永远不动一个怀疑的念头，对于过去现在未来诸佛讲甚深的教法都能够深信呢？因为他有功德力，这个功德力来自于有佛的功德力，来自于法的功德力，来自于自己所修的功德力，有三层，有佛力、法力跟自力，这三种都要有功德力。这个我没有打在讲义上，因为我觉得什么都帮你打好的话，讲经听经也很容易打瞌睡的。但注意身法，注意这里讲的身法，对南传而言讲北传的大乘佛法，大乘佛法对他而言是身法。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演说佛灭度以后，布泰佛教会分裂为18个部派，18个部派都会执着他曾经经过佛讲的经典而相互辩论以及攻击别人。甚至佛还说，很不幸在这种斗争坚固跟我慢的同时，有些善知识跟善知识之间他们涵养很好，可是善知识的徒众或善知识的徒弟，为了要巩固自己的所谓的名声、权力跟欲望，甚至会下毒杀对方的善知识。这在部派佛教跟大乘时候就发生，甚至大小乘辩论的时候，小乘辩不过大乘的时候，你绝对无法想象说，师父他们不是受过五戒不杀生吗？我跟你讲，当人哦被权力欲望贪嗔痴烦恼盖住的时候，他是失去理智的，所以小乘的善知识也会去杀大乘的菩萨。龙树菩萨最后也是因为众生的要求，而他自己拿吉祥草而割自杀。 那大乘的人呢，有些他的徒众也会呢去伤害小乘的徒众，佛教徒也会伤害非佛教徒，非佛教徒也会想要毁灭佛教徒。哎，这是都众生被贪嗔痴所蒙蔽的。不要说印度，中国也有。中国你想想看，六祖慧能大师跟这个神秀大师，对不对？多年前，20年前，我当小学老师的时候，我看那部电影的时候，没想到这个神秀大师跟六祖慧能大师，他们两个都有君子之争哈，都很有风度。可是神秀大师啊，他座下的人竟然会去追杀六祖慧能大师，出家人去追杀啊！那时候我看到放声大哭啊，我哭啊，众生难度啊！我自己心中就想出这个话，这不论是在家出家，当你自己爬到一个位置的时候，权力、欲望跟金钱跟利害，有时候会让你自己都迷失你自己的。所以对小乘人而言，你跟他说大乘佛法这是身法，他是会呢排斥跟毁谤的。第二层，对于大乘根性的人却没有密宗根性的人，不管是中国的东密或西藏的藏密，你为他讲金刚乘的教法，他也是不欢喜的。这个叫做甚深的教法难解。甚至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佛说对初学的人不要讲般若经典，这不要讲经般若经典包含讲心经、金刚经、般若经跟大般若经。当然现在我们东南亚佛教徒到处呢，小孩子啦或大人都会背心经，可是你对心经这样甚深的缘起性空的教法能够真正不怀疑吗？能够接受吗？第六地是讲般若波罗蜜，其实在他般若波罗蜜的教法，他是讲在第七地远行地以后。待会我们讲到第七地的时候，有很多事你听到会从来都没有听过，你觉得是很难接受的甚深教法。那对于金刚乘的众生，你跟他讲现前妄念就是法身，所有净虚空遍法界一切的佛国土就在你现前一念心就能显现，妄念就是法身。有些金刚乘的徒弟他还是不会接受，他总觉得说，哎呀师父你还是要灌个顶啊，教我呢你没有教过别人有没有特殊的咒啊，比较 magical 啊，比较有魔力啊，比较有 powerful 啊。其实他都不知道真正的心法是在了解你的自性。释迦牟尼佛讲南传北传藏传，所有一切的教法其实就是打开你自性，认识你自心的法门。至于自性是你无量劫无量劫轮回迷失很久，就像你在外面流浪的时候，很多的流浪汉是从来很少没有看过自己的爸爸妈妈的，你是很难接受的。在我们东南亚伦理道德还很好，到了美国你知道吗，单亲家庭的问题很多，甚至有些人他一辈子呢谁是他的爸爸妈妈他根本不知道，他还有两个爸爸两个妈妈三个爸爸三个妈妈。所以社会一直在变化当中，道德也一直在变化，人心也一直在混乱。在这个无量劫轮回跟混乱的当中，你要了解你的心啊，这是学佛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假如你看清不了自己的心，你不了解自己的心，也不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妄念习气跟恶的烦恼，那你很难超越自己的。所以甚深甚深甚深的教法，以华严经来讲，现前的一念心就是毗卢遮那佛心的显现，这是很难相信的。假如以净土宗来讲，你现前一念的心就是自性的弥陀啊。以禅宗来讲，你现前的一念心就是你的自性，所谓的迥脱根尘，就是明明朗朗光耀三千大千世界的法性啊。但是现在跟各位讲，对你而言只是一个概念，只是一个灯塔，告诉你说学佛最后的目的是要了解你的心，超越你的妄心，找回你的真心，而证入到真心跟妄心本来是不二的佛性，那是我们走向成佛的道路。所以释迦牟尼佛说这是无上大涅槃之道啊。那最深最深的心量讲在哪里呢？讲在般若经。好，请看 讲义，大智度论说，菩萨如何做到信功德力故呢？第一个要大福德，这个福德是要生生世世修学的。这个福德有时候呢，不一定是佛教徒也可以修福德，非佛教徒也可以修福德。比方说，每一个人都希望你要有健康长寿，那你就种呢医药布施的因啊。不是佛教的体系，基督教、天主教、全世界的红十字会、人道救助，在国外我有很多很多朋友，他不是佛教徒，他一表明我就对佛教都没有兴趣，但是他人真的非常好，心肠很好，他叫 non-religious， 不是宗教徒，但是他为什么很有福报？我观察他们，他们很有爱心，很有悲心，还有呢，很懂得去体会别人细微的感受，还有呢，很懂得去关怀别人，对不对？人与人生病的时候，他去关怀你的时候是自然的。还有你再注意，他们呢，很多外国的人为什么很有福报？因为他一生的钱可能都捐在教会、医院、孤儿院、养老院、育幼院，全世界的红十字会，所以他一直还是种很多善因，所以他自己得很大的福报的。所以这里的福报有分两种，世间的福田跟出世间的福田。世间的福田非佛教徒可以种，可是出世间的福田要有正见，发出离心、菩提心，你种的种子啊，出世间的福田才会发芽的。菩萨要度一切众生，一切善法应当学，世间的福田跟出世间的福田都应该生生世世去修学，没有福报是很苦的。尤其假如你的朋友有所谓贩夫走卒，或在菜市场或者卖菜，或是呢在夜市里摆地摊，有时候你看到他被警察追，你会不会掉眼泪呢？我看到是常常掉眼泪，当然这很复杂哈。一，他们没有这个所谓地摊税；第二，政府不愿意做；第三，警察抓业绩。所以我们当兵的时候有一句话叫铁锤钉钉子，钉子钉木头，众生苦啊，他常常为了那几百块会跟人家发脾气，甚至拿刀子捅对方啊。所以没有福报的人是很苦，但是有福报的人若没有善根也很容易迷失。全世界每个国家大都市都有红灯区 Red Light Area 色情场所，你有福报你才会去造恶业啊。可是有福报的人还愿意自己省吃俭用节俭，把更大的福报去关怀广大的众生，那必须要善根。所以善根福德因缘是要生生世世修学的。第二个，要有生性力强，对于正法的学习也是生生世世的，对于正法生性的这种考验也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有小考验、大考验跟大彻大悟的考验，这个问自己就知道了。第三个，要恭敬诸佛，常求诸佛护念与加持，这一条很重要。我们上次在初地菩萨说，初地菩萨对不对，常观诸佛的相好庄严，念念不离，地地不离念佛法门。那有讲圣义地的念佛跟世俗地的念佛，在这里你真正相信佛法的人就应该相信佛力不可思议。现在全世界南传北传藏传的佛教非常兴盛，但是也有一个很大的考验。我说考验，我并没有说好跟不好，其实有好也有坏，就是人类永远站在人的观点，用人文主义的角度，用学术的角度来批评大乘非佛说，其实这是佛教很大的危机。至于世亲菩萨跟天亲菩萨在摄大乘论或是大乘庄严经论就已经立了七个条件或十个条件，说大乘绝对是佛说的。各位有空可以去看摄大乘论第一章或者大乘庄严经论第一章。世亲跟无着菩萨两个用生命跟佛教徒跟非佛教徒外道辩论，就告诉他大乘绝对是佛说的。可是面对我们台湾现在也有一群的不论在家出家非常好要南传的佛法，我很赞叹， 我自己也读精进道论，可是学了南传以后却毁谤你读了这，我们读了这些大乘经论啊，都是假的，这个不太好。其实佛来这个世间度众生，他不是只有度人，佛度是九法界一切的众生，我们不能常常用人啊所拥有的局限而来去判断佛，这个是不合理也不公平的。举一个例子，像我们的眼睛，我们眼睛里面大家科学都知道，我们现在在这个讲堂里你看到的可见光波是有限的，你看到的可能是白色的或金黄色的或淡蓝色的或的，可是我们人除了没有眼睛看得到的地方，仪器可以测得到，但是仪器电脑也是人创造的，不要说外太空，就算九大行星里面有很多很多，我们现在人类在想我们地球这个环保在提倡，地球的资源越来越少，大家都想移民到火星或其他的星球，其实九大行星里面呢，从佛教的眼光来讲，众生无量，世界无量，绝对有其他星球，其他的星球也绝对有众生，但不一定像我们这样长着一个头四个两根手两个脚的，不一定是这一类的，有恒生，有旁生，有水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做一个假设哈，虽然阿姆斯壮呢说到登陆月球没有看到所谓的众生，其实错了，月球上还是有众生的，只是它进入的空间是人所看到的眼光局限是没有。但每个地球都有十法界啊，地球上也有天宫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中国讲嫦娥奔月并不是只是神话，只是人类现在的这个科技还不能够证实到这一点。所以我要讲的重点是说，人若常常只是用人的眼光来批判佛法的话，那你很容易呢所下的结论都是错的。像比方说华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梵天王经、佛位讲经，都是呢不但这个世界无量无边世界的诸佛菩萨通通都现前，他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坐在地球的这个地板上啊，有在虚空当中，现在我们来讲对不对，有三度空间，科学现在也证实至少有六度空间，可是从华严经的角度来讲有十度空间，有无量空间啊。所以你对佛啊是不是真正有相信的力量，何况华严经里面一地菩萨到十地菩萨地地都要求佛力加持，所以从这个角度说，大乘念佛法门是非常殊胜的。这里的念佛不单单念阿弥陀佛，是广义的一切的念一切诸佛的功德力。不然你想想看，为什么菩萨都还要跟佛学佛法呢？举这个世界来讲，毗卢遮那佛、释迦牟尼佛对不对，他旁边有文殊跟普贤菩萨，在佛经里虽然说大智文殊跟大横普贤王菩萨这过去已经成佛，好像文殊师利菩萨就叫龙种上尊王佛，过去佛，他现在在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他在北方世界叫南摩欢喜藏摩尼宝积佛，他已经成佛了，他为什么还要广学多闻来示现变大智文殊师利菩萨呢？因为他度他有缘的众生，而且他在法会上不懂的时候，他还是站起来顶礼释迦牟尼佛，请问世尊。当然从圣义地的角度来讲，你说他是演戏，可是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讲，他还是法门无量誓愿学的。普贤王菩萨他在十方无量佛国里面，只要有讲大乘的经论或密教的教法的时候，普贤菩萨都一定会现身的。那你想想看，这些佛菩萨都还要常常求佛力加持啊。我有时候遇到一些学者或是台湾的佛教徒很聪明很会辩论，或外国的学者，他们都会说，哎呦，我靠自力成佛都可以了。我说那你就靠自力吧，我还是要靠佛力，因为佛的功德力是不可思议的。纵使禅宗你要能够打坐早日开悟，你要念般若波罗蜜经典，你的般若经也是来自于佛力的加持啊。所以对佛要常常求护念，常常求加持。在这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假如你在人生道路上当中，不论在家出家哈，有问题当然可以问善知识，但是有时候有很多问题你是很难解决的。 你的功夫又还没到定中去见佛，那你怎么办呢？拜佛，求佛菩萨。我个人常常用一个方法，就是早上起来你点完香，你常常求佛力加持，你要相信佛是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在的，他可以听到你的发愿跟祈祷啊。但是你虽然肉眼看不到他，但是你对他要有信心，常常发愿，常常祈祷，希望佛在佛光当中摄受我菩提道场，不要走错路，这是应该这样发愿。第二个，在我菩提道上常常遇到良师益友跟好的僧团，因为人会迷失，常常除了自己有烦恼之外，常常是恶环境多，你常常这样发愿，常常祈祷，我们套句中国世俗话讲，贵人相助啊，你在关键的时候你就会碰到，不管他是在家出家，是佛教徒或非佛教徒，他给你的鼓励开示跟希望，就会打开你一条光明的大道。所以在华严经里面说，有情跟无情都是佛法身的显现，那既然都是法身显现，并不是在境界的问题，是在你的心的问题。你常常懂得用心，你常常求佛力加持，你心中有佛的功德力摄受你的话，你就像在茫茫大海的生死大海当中，你心中有一盏光明的灯塔，你的灯比别人亮。一般人的灯呢，像蜡烛一样啊，现在圣诞节快到了，大家都会点蜡烛，蜡烛风一吹的时候呢，你就赶快要保护你的灯啊。同样呢，好的方法是在蜡烛外面再盖一个玻璃套，最好的方法有坚固的这个盖子把它盖住，也就是这个譬喻是告诉你，你自己心中不管你生生世世投胎到哪一道，心中啊对于佛法身的力量，这个菩提心灯啊，应该训练比别人强，这样子你走到哪里都会闻到佛法身。这就是般若经讲，从一佛国土到另外一个佛国土到另外一个佛国土，你的大悲愿心的功德力跟求佛力加持，你都会遇到佛菩萨千百亿化身来护念你。举两个例子给大家鼓励。在华严经中，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大家都知道他参访的呢，五十三参里面真正出家众只有十三位，换句话说有三十多位都是在家居士，在家居士里面有佛门佛教徒，也有婆罗门教，也有外道徒。有一次呢，善财童子去参访到所谓的大嗔、大痴跟大贪。大贪是密梭伐多女，是一位妓女；大嗔是甘露火王，然后呢，大痴是圣热婆罗门。尤其他在参访到大嗔的时候，甘露火王的时候，他到达他的佛国土里面，他说，善财童子来参访你，我已经发了无上的菩提心，可是啊，我不知道怎么行菩萨道，我不知道怎么救度众生，善知识请你好好教我好吗？他说好啊，前面你看到不是有一座山吗？从上面跳下去，跳下去的话我就教你佛法。他说不对呀，善知识啊，你的佛国土里面怎么都是刀山剑树跟油锅啊？他说我参访的善知识呢，他的净土都是黄金为地，七宝为池，玉天曼陀罗花，都是眷属很圆满，菩萨声闻大弟子，无量的天人大众都是穿着这个金银宝络的功德力很清净庄严的，都是很圆满清净祥和的，怎么你的佛国土通通都是呢悲哀的贪嗔痴啊？他说你跳啊，你先跳了我再教你啊。这时候他有一点怀疑，因为他觉得这个是魔境还是佛境，这时候他就往上爬，爬到一座山，这时候呢他对着虚空发愿，我的老师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我没有智慧，请你加持我，虽然境界是虚幻，可是我看得蛮恐怖的，对不对？这个是真的佛境呢还是魔境呢？他在心中念佛念法念僧，对虚空中发愿。这时候他听到文殊菩萨跟十方诸佛在虚空中当告说，善财善财，这位呢甘露火王是真的善知识，相是虚妄的，你不要怀疑，你就照他所说的话去做吧。那这时候呢佛力加持他，他的心就很清凉，他就念佛念法念僧，从须弥山顶一跳下来，那一刹那之间火焰化红莲， 哇，他才知道，哇，原来这个甘露火王啊，他功德力、神通力广大无边。可是他后来呢，那一刹那之间呢，甘露火王就神通力把他用莲花接到他面前，他说，这时候你对我总该有信心了吧。他很忏悔，他说，刚才我对你不太恭敬。可他说，我有个问题要问你，为什么你的佛国土境界都是恶的境界呢？他就跟善财童子开始，他说，你眼睛所看到根尘世一切好跟坏都是虚妄的，凡夫就是看到好的，所以执着贪恋希望更好，看到恐怖不安就会有不好的境界，有恐怖不安。请问恐怖不安在哪里呢？你拿给我看呢。这有点像中国禅宗的公案。那他就问他说，为什么你所显现的东西是恶的呢？他说，你看到刀山剑树油锅，其实都是我甘露火王的千百亿化身。他说，众生难度啊，有一类的众生你苦口婆心劝他，他也信心，有些众生啊，刚强难化，你就是要变了愤怒相去度他，对不对？你在那个刀山剑树油锅里面，你告诉他，假如你造这种杀盗淫妄酒，你将来掉下来就是变什么，油锅里面炸肯德基这样子。对不起，肯德基是我譬喻的，那个在佛经里没有说肯德基，就刀山剑树油锅是这样子。所以众生看到说，哦，原来菩萨为因，众生为果，众生就是要看到火烧眉头的时候他才会忏悔。所以甘露火王是用这个特殊的方便法门把佛国土都显现呢，是贪嗔痴的境界，告诉众生你不要造恶业，造了恶业你就会有贪嗔痴的果报。这时候恍然大悟，甘露火王用神通力一弹指之间，所有的佛国土都变成大宝莲花，然后一切的众生呢都变成清净庄严的眷属。这时候他就问善财，请问真跟假在哪里呀？这是很了不起的开示啊！有空可以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对甘露火王这一段的对话。其实他的说明就是说，你在境界来的时候，我们好的东西往往我们会对佛菩萨有信心，比如你发财了，你中爱国奖券了，你一切呢所求如愿吉祥圆满，你就觉得你对佛菩萨有信心。那万一你好好认真学佛的时候遇到逆境的时候，你对佛菩萨就没有信心了，甚至怀疑，甚至做非佛教徒，甚至总是还去外面看啊三世因果啊，看啊灵媒的，像台湾有很多很多的电影电视是这样。老实说我看得很担忧，为什么？表示天下人心很乱啊，众生是听骗不听劝的，你花一点招数去骗他来学佛，他很高兴，他呆呆的觉得，哎，我被骗了。其实你苦口婆心劝他按照六度十地来闻思修戒定慧，他说，哎呀，好远啊，我哪时候来成佛啊，对不对？你这个师父又没有神通，你这个师父呢又没有一些善巧方便，其实这都不是真正的正法。作为一个正法的僧伽是不可以做这些的，为什么？做这些将来会有杂然的果报。所以这个讲的是华严经。我再讲第二个故事，在般若经。般若经呢，这个所谓的另外一个萨陀波伦菩萨，他去拜长提菩萨。长提菩萨是他生生世世修般若波罗蜜的这个善知识，可是呢他很想学般若波罗蜜，但是听不到般若经，也没有人为他讲般若经。这时候他心中意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注意听啊，这一段很重要。他心中意念摩诃般若波罗蜜，这时候他在天空当中看到一切诸佛显现，佛就告他说，萨陀波伦菩萨，请往东方走，东方代表正道，然后呢经过呢500万里，你会看到有宫殿，那边有萨陀，有长提菩萨，是你的善知识，你跟他学般若波罗蜜。结果他就一直往前走，经过的时候有经过了沙漠，也经过了很多沼泽，也经过森林，他经过很多很多身心的考验，他说，我若没有闻到般若波罗蜜啊，我绝对不放弃的。所以他就往前走走走走，走到这个城堡以后，他见到了这个长提菩萨为他说般若经。好，讲这个例子，善财童子在虚空当中拜文殊菩萨，见到文殊诸佛菩萨现前为他说法。同样的，这个 萨陀波伦菩萨他听到这个虚空当中也为他说法，听好，他是正念，这不是幻境。第一，他必须要有虔诚的深信力，幻灯片写深信力。第二个，心中要念佛、念咒或念佛菩萨的名号，譬如你念摩诃般若波罗蜜，或念呢念文殊菩萨的名号，或念咒语。所以他的所缘境是经文、咒语或佛菩萨的名号，叫法力。第三个，在虚空中听到诸佛或善知识为他说法，这是佛力加持。所以他必须要自己虔诚的深信力，也有法力以及佛力